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2月8号到2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法国里昂神韵连续五场爆满，观众为之倾倒。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法国里昂国际城圆形剧场的第五场演出继续爆满，当天的绝大多数门票在去年12月份圣诞节期间就已售出，很多观众翘首期盼，现在得以一饱眼福耳福。神韵男演员和女演员的美德难以置信的好，在我的生命中从未见过，他们不是跳舞，他们是在飞。这是 Dennis Parkalek 在中场休息时发出的感慨。
政见新闻，神韵多名迷家再爆满，主流赞艺术总监很了不起。2023年2月7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以爆满佳作的票房成绩完成了在多名迷家圣地亚哥的第二场演出。至此，神韵在多明尼加两城的七场演出或爆满或一票难求。圣地亚哥是多明尼加的第二大城市，自疫情爆发后，圣地亚哥 Cybo 大剧院就再没有上演过任何演出。之前经常在这座剧院演奏的专业单簧管手卡洛斯·马丁内斯对于神韵的到来感到格外惊喜，他盛赞神韵艺术完美精湛，举世无双，神韵艺术总监很了不起。
疫苗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父亲退休了，哥哥在职，他俩都是党员，且已做了三退。伪政府要求百姓打疫苗，他俩也没跟家人商量。父亲在社区打了疫苗，哥哥在单位不打不让上班，直接断饭碗。我和母亲没打疫苗。父亲和哥哥参加党员会议，要求所有党员鼓噪身边亲朋百姓全打疫苗，而且年龄大的还给1000元钱奖励。母亲就更不敢打了，说共产邪党想买我身体什么地界儿。哥哥被中共的假新闻忽悠了，回家软硬兼施的要妈妈打疫苗，父亲也是冷嘲热讽，甚至要把我母亲送去所谓的无人区。母亲心里想，把我送美国，直接求李大师救我，还省护照了。说来神奇，母亲就这么一想，李大师救我，家里关于打疫苗的长期文革式批斗偃旗息鼓了。三年封控突然放开了，这一下非同小可，身边的街坊邻居全阳了，霎时间大街小巷单位写字楼空无一人，秒杀进入无人区。我和母亲岁月静好，因为我俩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父亲流鼻涕咳嗽，看着母亲在家不戴口罩也不与她隔离，还每天出去遛弯，于是就想，我打了三针疫苗，而且天天做核酸，怎么关键时刻不好使呢？老太婆没打疫苗，三年不做核酸，差距在哪里呢？三天后，父亲没事了，母亲知道父亲在心里念九字真言了，而且是诚心诚意。因为老太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立竿见影。哥哥全家都发烧烤全阳了，三口子都打了三针疫苗，天天核酸也没幸免，好在都已经三退保平安，宵夜三天后都没事了。我再提退党保平安，瘟疫收党徒，他也不反对了。过年的时候，父亲与朋友通电话说，打疫苗的都阳了，没打疫苗的活蹦乱跳的，那个信点啥的，指法轮功真修弟子都没事儿，人家说的都是真的，指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经过这次洗礼，父亲变了，那个天天带着的党章不见了。元宵节后，邻居对父亲说， 社区又贴出告示，要打第四针疫苗，还要验血清。父亲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让领导先打吧，我可不打了。”羊真吃人啊。
修炼中的两个小故事，作者青雨。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在1996年与大法接上了圣缘，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保护和点化下，我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真是不容易。今天我就讲讲自己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在此感谢师父和大法的慈悲救度，并向师父交一份答卷，与同修们切磋。师父啊，弟子错了。今年某月的一天上午，我和两位同修搭伴讲真相，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过去的一位同事，他主动与我打招呼。这时只见我身后的一位同修面带微笑的向我这位同事走过来，给他讲大法真相。谁知同修刚一开口，我那位同事立即撂下脸来说：“我才不听你那些。”说完就跑开了。我看见同事很生气的样子，心里很难受，因为我以前曾经给他讲过一次真相，他也是这种态度。这时我就在心里埋怨同修，指责这位同修这不是那不对的，净挑同修的不是和毛病。说完后自己还老大不高兴，一路上都在心里咕噜。回到家时，我就直奔卫生间，一边还自言自语：“这种不分好坏的人，指同事，以后别理他，也别再管他。”刚走到厕所门口，就像有谁在我后背用猛力推了我一掌，我的身子一下重重地扑倒在厕所里了，前额撞在放厕纸的钢板上，整个身体趴在地上。就在倒地的一瞬间，我大喊一声：“师父啊，弟子错了。”我感到额头被钢板刺进了一寸多深，整个大脑皮层的热血从伤口处不断的汹涌流淌。我连忙闭上眼睛，心想这一下不知道会流多少鲜血。约莫过了十几秒钟，想睁开眼看看地上到底流了多少血，一看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地上根本没有一点血迹。再用手摸摸额头前的伤口，手上也没有沾一点血。我急忙爬起来照镜子，额头完好如初，连皮都没破，也不发红。我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明明感到自己的额头被撞破了，血在流淌，现在居然跟没有发生一样。难道这是我产生的错觉吗？绝对不是，那时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啊。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我能及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就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才会发生这种神奇的事。我望着镜中的自己，悔恨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想到自己修了这么多年，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人心，真是愧对师父的苦度啊。尽管自己天天学大法，还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却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实修自己。师父在转法文中最后一页讲到，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是我辜负了师父对我们的希望啊。自己遇到问题时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忘记了自己肩负着助师救人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忘记了师父的谆谆教诲。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反而向外找去盯别人的错，再深挖，找到了自己对同修的怨恨心，指责别人的心，不修口，说别人是非的心，由于人心的泛滥，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幸亏在关键时刻求助师父，及时向师父认错，才幸免于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通过这件事，我一定要吸取教训， 以后一定要静心学法，按大法的要求实修自己，遇事只找自己的不足，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修出真正的善心，不断同化大法。白发老人明真相得救。有一次我独自去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路过一个路口，看见一棵大黄小树，下面有一条金黄色的大法条幅，我连忙拾起来，搓掉上面的泥土，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的字还是很清晰，我想拿回家洗干净后再挂出去，于是就把它放在了包里，继续边走边贴粘贴，贴完后就准备沿路回家。当走到黄角树不远时，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背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孩，双手还抱着一大包四季豆，由于是上坡路，她走得很吃力，我忙上前对她说，大妈，你和我同路，我来帮你抱菜吧。她见我是陌生人就拒绝了。我想跟她讲真相，就跟她说，大妈，你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我话刚一出口，她转身就往回跑，最后我慢慢走到她跟前，我说，法轮大法是好的，是救众生的，我们是好人，不会抱走你的菜的，你就放心吧。他见我很诚恳的样子，就放心地把菜交给了我。我一边走一边还给他讲，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叫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不干坏事，是中共造谣污蔑法轮功，在迫害好人。老人终于听明白了真相。我俩走到黄角树下时，我从包里拿出条幅说，谁诚心地念上面写的法轮大法好，谁就能得福报。我又接着对他说，我回头把这个条幅上面的泥土洗干净，然后再挂出去。可老人却迫不及待地指着黄角树说，快点挂在树上吧，过路的人谁真心念了，谁就有福了，我帮你看着人。但树干很粗壮，我爬不上去。这时我连忙跑到大树对面的土边上，将一棵小树拉弯，我顺势就把条幅挂在了上面。刚挂好，老人就催我说，快点下来，来了两个本村的人。我脚刚一落地，两人就走到我的面前了，但两人却停下了脚步，坐在大树下歇气。我想，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两个有缘人来听真相的，我就对他们讲真相。两人对大法很敬重，离别时还对我鞠躬合十。我在心里不断地感谢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救度。这件事让我明白，讲真相救人不能以貌取人，更不能有分别之心，要慈悲善待每一个生命。讲之前我都要在心里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人明白真相得救。在讲的过程中，以修炼人在大法中修出的纯正善心耐心讲解，不能只求三退数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是我个人修炼中的两个片段，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陆染疫男子新闻佛法真相爽快退党，作者董琦。近日大陆一位先生因染疫住院，在得知瘟疫是来淘汰中共邪党的真相之后，他清醒地明白不应该为中共陪葬，表示要退党远离邪恶。一，活摘器官是从未有过的邪恶。那天下午，三退义工玉云接通了一个电话，听到一位声音深沉的男士问，什么事啊？玉云关切地问候，然后告诉对方，现在形势变化非常的大，但是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儿，都希望您好，希望大哥走到哪里都有神佛保佑，您记住一个化名叫善平， 帮您抹掉加入党团队时发的献命的毒誓，远离无神论的组织，退党团队保平安，不要当替罪羊。请问大哥是党员吗？对方迟疑了一下，玉云继续说，大哥你知道吗？共产党在迫害信仰，很多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被酷刑折磨，他们甚至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倒卖修炼人的器官赚黑心钱，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邪恶。现在贩卖人体器官已经延伸到普通民众甚至孩子。在2013年，山西一名6岁的小孩叫小彬彬突然失踪，2天后找到了，可是却发现眼睛被挖出，眼角膜被盗。在2017年媒体曝光30多名武汉大学生神秘失踪之后，近几年来这个数据一直攀升到了数百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但警方却不立案不处理，为什么呢？据国内的媒体上游新闻报道，10月14号江西上饶市千山县致远中学15岁的高中生胡新宇在离开宿舍楼去教室上晚课的路上突然失踪。这是一所全托封闭式学校，管理很严格，照道理说应该是很安全的，那学生怎么就能离奇的失踪了呢？在学生家长要求查看录像监控时，学校却说监控视频一天就覆盖了，看不了了。孩子的舅舅表示，学校的监控视频有人为动过手脚的迹象，教室和宿舍的监控都被清空了。在到处都是监控仪和摄像头的中国，一个中学生居然失踪了80多天，查无下落，你相信吗？许多民众都不信。汪川当地人爆料，一个具有罕见血型的中共大官得了重病，而胡新宇的血型正好配上。武汉14岁男孩刘傲成在11月12号晚上8点半左右从家里出去下楼扔垃圾，然后也离奇失踪。在他失踪后的第8天，在家对岸的天津州的江里发现孩子的尸体，在捞上来后竟然发生了不允许家长认领的怪事。亲人认领尸体本身就是法律规定的程序，而公安竟然违法跨过这一环节。刘傲成的父亲跟孩子的最后一面竟然是在公安的阻拦下紧紧摸了一下孩子的鞋子，确认那是自己给孩子买的。中共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高瞻祥于2022年12月9号因病在北京死亡。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文悼念他，文中提及这些年来身上的器官换了好多，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这段话不但把高瞻祥身上的秘密给抖了出来，而且此事还涉及了人体器官移植这一敏感话题，很快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玉云说，这些恶事儿，老天爷会放过他吗？如果我们是中共的党员、团员、队员，就要当他的替罪羊，为他背血债呀，那多冤枉啊！坏事儿不是我们做的，你说是不是啊？所以今天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退出来，就不用替他背血债、背黑锅，就能够得到生命永远的平安。大哥，我这么说您能明白为什么叫你退啊？就是不当他的替罪羊呀。二，燃疫住院的先生爽快退党。在中国发生疫情，尸体横陈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而中共却在极力掩盖真相。民间大量一手信息显示，中国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巨大。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中国人口减少4亿人。在2022年7月，上海公安的数据库被泄露，10亿中国公民的信息被兜售。此数据也暴露出了中国实际人口数量。根据中国进口粮食的总量看，也只有10亿人。 据大纪元公开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中共一直掩盖疫情，中国因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而中国人却一直都被蒙在鼓里。三退一宫们为让更多的人看清中共的邪恶，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把真相传递给每一个人。岳阳电话一通通，犹如搭起一座座传递真相的桥梁，给大陆民众带去希望。玉云接着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2020年3月份《理性》一文中警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先生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先生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然后玉云关切地问，我跟你说这么多，你能明白吗？就是希望你能躲过劫难，躲过瘟疫，不当共产党的替罪羊，这样你明白我说的吗？对方若有所悟地回应道，哦，记住，并爽快地退了党。然后玉云又友善地叮嘱他，三退不需要重复退，这是向神佛表态，很神圣，退一次就行。这位先生告诉玉云，我明白，我现在被感染，在医院里住院。玉云听后对他说，大哥，你现在退出来了，真的为你感到庆幸。那你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可以试试我告诉你的，很多人了解真相后念动这9个字，躲过了劫难和瘟疫。接着玉云又告诉他，法轮大法是1992年在东北传出来的，当时很多绝症、癌症、疑难杂症的病人在医院都判死刑的，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功，在短短的几个月啊，就得到了康复，而且还不用花一分钱。当时就是人传人，心传心，一传十，十传百，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红传到了全中国的神州大地。据官方的统计，就有近1亿人练法轮功。如果今天没有镇压迫害法轮功，会有更多的人来练法轮功，我们中国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苦了。很多人都练法轮功，要求自己做好人，做一个真诚、善良、忍让的好人，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道德高尚，怎么会有病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瘟疫来呀？你知道那个古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吗？因为迫害基督徒嘛。在经历了4次大瘟疫之后，古罗马帝国就灭亡了。历史很相似，共产党迫害法轮功，酷刑对待那些修佛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活摘他们的器官，这是人神共愤的。三，诚念9字真言，感恩李洪志先生。听到玉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方如有所思地问，真善人就是李老师的真善人是吧？玉云回答说，是，并郑重地告诉他，发生在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是江泽民集团栽赃嫁祸给法轮功的， 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上亿人都在练法轮功，没有一个自杀自焚的。法轮功的著作里提到杀生是有罪的，自杀也是杀生，所以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怎么会自焚呢？相信有智慧的人能够分得清真假善恶。大哥，你知道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全世界不管黑人白人都在练啊，收到的国际褒奖超过5000多项呢，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它不仅使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让人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对整个社会起到的是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玉云和善地说，先生，你就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记得住吗？你说一次看看。这时电话的另一端，先生大声地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说明白明白，现在身边的人都被病毒感染了。玉云又强调说，那大哥，你要告诉你的家人亲戚朋友还有身边的人，赶快做三退和念9字真言，希望你们都能远离灾难，远离瘟疫，明白吧大哥。你知道吗，疫情在中国大爆发，有大量的中共党员还有很多官员都去世了，公安系统也纷纷染疫。就像李洪志先生说的，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所以我们要远离中共，趋吉避凶。我们中国人讲3尺头上有神灵，瘟疫也有瘟神，他就是来淘汰不信神的业力大的人而来的。只有敬天敬神，真心的向神忏悔，才能得到神的庇佑和救度。这时听到电话的那边又传来了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声音。玉云很高兴对方明白了真相，并再次嘱咐道，把真相告诉你的家人身边的人，还有你旁边跟你一起住院的病人。先生很至诚地说，行，可以，并连声说谢谢谢谢。玉云告诉先生，我们传递真相都是李洪志师父的指示，谢谢我们师父，谢谢李洪志先生。然后那位先生又是连声的感谢，感恩李洪志先生。
紧跟师父正法进程，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转眼又一年过去了。回想已过的修炼过程，虽然人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依然坚定正念，时刻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我每天都把时间安排得很紧，除学法、练功、发正念、吃饭、睡觉外，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向众生讲真相的项目中。回顾过去的一年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的同时，和同修们分享我做3件事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一、重视发正念，时时有正念。一直以来，每天4个整点的发正念我都没有落下，但能不能收到正念的效果呢？下面举2个我的经历。有一次发正念的钟声响后，当我清理自己空间场时，突然空间场中出现了一个惊人大的骷髅头，长着2行长长的白色牙齿，瞪着大眼睛俯视着地球。我马上立掌，念力集中地凝视着这个骷髅头，发出强有力的灭字，瞬间骷髅头2排长长的白色牙齿不见了，他闭上了嘴巴，然后马上消失了。这个场景使我震惊，师父让我体验了发正念的强大威力， 同时又让我回想起正念不足的可怕。还有一次，我在后院走时，看到台阶上有很多青苔，思想中有一个意念警示我小心滑倒。此不正的念头刚出，马上摔了个四脚朝天，当时身上就出现了几处黑色淤青。这两件事使我领悟，大法弟子发正念是威力无比的，但正念不足也会像摔的这个跟头一样，所以发正念一定要正念集中，才能消除另外空间邪魔的干扰，也会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二、认真学法，多学法，练功动作规范。以前觉得自己一天能学三至四讲法，很有满足感。随着正法进程的迅猛推进，我在学法上有了更深的认识，体会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学法时总想让法中的每个字都能刻在脑海中，若读错或漏掉一个字，我会感到难受和自责。现在学法时的注意力比以前集中了，学法中一些观念也在改变着，并在法中得到了规正。个人体悟，全神贯注的学法是对大法的尊重，这样才能领悟到大法更深的内涵，体会大法给予的力量。只有大法才能改变人，所以学法必须认真，不能分神，这样大法的神圣才能显现给我。我练功的动作跟师父示范的一样，要求自己。身体的能量也越来越强大，尤其在练第三套功法时，强大的能量流从头顶直灌到脚底，感觉很舒服，我明显地感受到身体的变化。三、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讲清真相，救众生。在开口讲真相方面，总觉得自己不如其他同修，因为我不喜欢讲话。当我意识到这是人的执着心在障碍我救人时，我坚定正念，一定要去掉这颗心，跟师父回家。开始在全球营救平台打电话，和现在对比，差别太大了。原来面对主流社会的众生心慌意乱，现在想到自己有幸成为师父的弟子，使命感使我战胜了怕心和困难，并时常告诫自己一定要开口讲真相，不要依赖放广播。初期我对着稿子读，觉得救人效果不理想。师父在各地讲法时，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开始告诉人，邪恶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谎言真相，中共邪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真相，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个真相，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大家也在讲这个真相，人很难认识。不管怎么样，将来还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的，想要知道的，或者是人认为是对的，其实都是错的，许多真相全都要显现出来，人不相信的也会给人看。从古到今，人真的要经历一次刻骨铭心的、轰轰烈烈的、大的变化。随着自己在学法上有了突破，在法理上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围绕以上的这几点去讲，慢慢讲真相的自信心也强了，讲起来也不害怕了。记得有一次拨打天津市重点专案时，天津市某区公安局一位国安接了电话，他分别听了34分40秒、9分4秒、14分6秒，除播放翻墙网址的广播和政法官员的觉醒，其余时间都是口讲，并且对方和我有互动。当我讲到让他三退时，因为旁边一直有同事的走路声，也许他出于自保或心里害怕吧，他说我全都听明白了，什么都没入过。他接着对我说，我有三位同事不明真相，你跟他们也讲一讲。然后他把那三个人的电话分别给了我。当时我非常感动，我为众生明白真相的觉醒感到高兴，他的觉醒也会让他身边的人跟着受益的。我心里总告诫自己，不管电话打过去对方接与不接，铃声一响就是真相的传递，他们知道是法轮功弟子打来的电话，铃声会触动他们的心。在全球营救平台打电话的过程，也是我实修过程的体现。我时刻铭记师尊在各地讲法时，什么是大法弟子的教导，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 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师父的这段讲法对我启发很大，鼓励很大。我经常在心中告诉自己，只有师父的法才是万能的，我要认真学法，多学法。这样的状态让我做什么事情都会充满信心，从而不断地得到提升。每天除了在全球营救平台打真相电话救人外，其余的时间也不敢偷懒。我利用好时间，力所能及的多救人，于是我又选择了用微信讲真相的项目。现在协党风声鹤唳，四面楚歌的处境，网络管控很厉害，做微信也很艰难，时时有被封号封群的风险，搞得自己有时很累，也很难受。当我看到众生明真相后的回馈时，心里会感到很欣慰，感觉所花的时间没有白费。平时我忙于做救人的项目，忽略了对身边家人的关怀。先生有时调侃我说，你比总统还要忙。我惭愧自己没有圆融好家庭，冷落了他。为了让家人理解，偶尔在晚饭后，我陪先生到海边溜达溜达，但我不会放过每个救人的机会，会带上多种大法真相资料，一边溜达一边给遇到的人派发。当遇到有缘的人，也会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有些年轻的中国孩子接受真相资料时都说，干净世界很好。看到很多众生的觉醒，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鼓励我，让我看到这是大法弟子不懈讲真相的成果。师父告诉我们，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新经文醒醒，整个世界的格局在发生着巨变。弟子对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不会松懈，我会紧跟师父正法的进程，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圆满地随师父回家。以上是我一年多来修炼过程中的一点感悟，与大家分享，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珍惜法缘，做一个真修弟子。西元口述，同修整理。我是720前得法的农村老大法弟子，只上过小学，今年已经80岁了。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在师尊的加持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今天我就把自己的修炼故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切磋。修炼前，我是一个多病缠身的人，患过肝硬化、肠炎、妇科病、肩周炎、偏头痛、骨痛、长期感冒、头晕、贫血等疑难杂症。1998年12月，听人推荐，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并走入了修炼。练功不久，师父就开始给我净化身体。有一天，身体开始发烧，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我就坚持学法和练功，也不去找医生拿药，因为师父讲过，真修的人没有病，引自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没过多久，烧就自然退了，后来我们全家人都支持我修炼大法。主动承担大法项目。2002年，我儿子在城里开店做生意，我就搬来与儿子住在一起。过了两年，听认识的同修说，城里有几个大型的资料点遭到中共协党的破坏，很多同修遭到了绑架和判刑。有一天，我正好碰到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同修，他告诉我，想把有些打印设备放在我那里。我当时是与儿子一起租的房子，心里没底，也有些怕心，但不知怎的，我突然说，那你就拿到我这里来吧。同修一听当然很高兴，他又问我是否能找到有熟悉的同修来学打印技术。可能同修是想，这些设备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他们也是有使命的，如果单纯放在我那里，让设备闲置， 也是对大法资源的一种浪费。找人来学会操作，不就起到了救度众生的作用了吗？我当时也没有肯定的回答他。过了不久，技术同修把我和一位熟悉的同修 A 都叫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叫 A 同修打印技术，我就在旁边观看。虽然我文化不高，但我觉得电脑也不是人们说的那样深奥，可能我有这个历史使命，师父就把我的智慧给打开了。我就叫技术同修教我打印技术，有什么弄不懂的问题，我就虚心请教。同修也很有耐心，不厌其烦地教我。没过几天，我就全部掌握了，很快我就能独立运作了。同修帮我提高心性，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每周都要打印100多本酒瓶，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打印定载。A 同修主要是把我打印好的酒瓶和真相资料送到周边和城里，有时他也帮我打印。A 同修是一个性格很刚强、做事粗心的人。有一次我看见他打印的酒瓶书不合格，里面有很多字看不清楚，有的还有缺页，也有些横杠杠。我心想，这样的书怎么能发给众生看呢？众生会怎么想？这样做出的次品怎么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呢？一定得为众生得救着想。于是我劝 A 同修重新打印， A 一听就不愿意，说是这些问题没啥了不起的，嫌麻烦，还说了我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忍了，有时他还骂我，我也不动心。有一次技术同修发现我们做的书的质量有问题，就责怪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也没推责任。我一直认为要做就做好，不做就不做。有一次我和 A 为这些事发生争吵， A 同修在气头上说了些刺激我的话，我也没吱声，但心里有些不平衡。我在学法时，师尊点化我，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我在心里宽容了同修。后来我请技术同修帮我买来了电脑和打印机，我就在自己家里独立运作了。有时打印中出现不清晰的，或是缺页的，或是打花了的，我就重新打印，自己补页，不嫌麻烦，直到做出合格满意的资料。师父亲自带领做的神韵晚会能赢得世界的赞誉，都是师尊站在救人的角度规划和统筹的，所以神韵才能起到极好的救人作用。师父给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做出了榜样，我们做任何项目也一样，不能糊弄事儿，应该全心全意地做好。2017年，因为老家房屋拆迁，我和老伴儿与儿子在一个小区租房。不管在哪里，我做资料的工作从未间断。我开始打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家人都明白真相，老伴儿和儿子也帮我进耗材，有时儿子还用车帮我送资料。家人帮我提高心性，那是为了安全起见，我长期都是用网卡上网，不仅网速慢，而且极不方便。今年我想安个宽带，跟老伴儿商量，他却不同意。后来我还是坚持安了，老伴儿就怪我不敢安，说是要多花钱，说按宽带就是为了我自己。我和他在营业厅交费时，他满脸不高兴，还当众用手推搡了我两下。那几个营业员都看在眼里，我没动气，也没吱声。回到家里，他还余怒未消，又与我吵闹。师父讲，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 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忍住了。还有一次，我把养老金的卡给他，让他去取些钱回家，他不去，还把卡扔在地上。我不动声色地捡起来，只是笑了笑。他见我笑，更来气了，随口就骂出些难听的话来。师父还讲，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可不能计较，有失必有得，必须严格的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老伴儿享受着宽带给他也带来的好处，看电视剧和上网，看抖音视频，还高兴地说，安了宽带真方便。休去私心，怨恨心。今年二月，我和老伴儿在本小区的亲戚家吃喜酒，老伴儿下桌时，看见桌子上有一瓶没开盖的酒，就准备拿回家。因为我下午要学法，他借故送我出来，要我把酒拿回家里。我当时觉得老伴儿不该把亲戚的酒拿回来，想让他退回去，又怕老伴儿骂我，也是为了给他留份面子，就只好拿回家去了。老伴儿回家后，我就怨他不该拿，自己虽然悟到这事不符合法，但是没做到拒绝老伴儿的要求，就在心里给师父认错，师父，弟子错了。第二天，我侄女儿又请我们和妹妹去吃饭，饭后妹妹把我送到十字路口，我就觉得眼睛视物不清，我立即想到是自己昨天拿酒的事做错了，虽说是老伴儿叫我这样做，毕竟酒是我拿回家的，还是错在我啊。回家后，我的眼睛更加严重了，看东西都出现重影，我知道是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就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这件事我都没给家里任何人说。两个月后，我和妹妹去城里吃火锅，走着走着，觉得眼睛舒服极了，看东西也不再出现重影，这是师父看到了，我知道向内找，在法上提高了，师父就给我拿掉了这个干扰我眼睛的这块黑色物质，是自己当初没守住心性，自己还怨老伴儿，真是不应该啊，这个磨难都是自己心不正，意志不坚定招来的，我还一味的向外求，现在悟到是师父借老伴儿拿酒这件事来考验我呀。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今后弟子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做一个实修真修的大法弟子，勇猛精进，努力完成自己的历时使命。谢谢恩师，谢谢同修。何时初次投稿，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静心背法，人心自灭。作者重生。修炼人都知道大法的重要，从得法开始修炼，我就比较注重学法，但是背法对我来说还是有困难的。以前只是在2012年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背过一遍转法轮，后来因为背法太用时间，就没有坚持继续再背下去。知道背法是学法的好方法，可我就是不能突破这个心理障碍，能坚持再重新背法。2019年上半年，经过了一次修炼路上的磨难，至此后我重新生出了一种想要背法的心。记得8月1号那天，我重下决心背法，我求师父加持。第一遍开始，我从一个句号，一句完整的话，一个完整的小的段落开始背，心慢慢的冷静下来了，各种心在背法中修去了很多， 慈悲心随着背法也慢慢的生了出来。到9月20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背法的时间里，自己体悟到太多的法理，有很多读法不明白的问题，背法中都能得到解决了。有很多读法不理解的疑难问题，背法中自然就明白了，还会在背法中出现。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好像是新的，过去从来没读过的一样，并且还出现了法中师父讲到的现象。我背这段法后马上就会出现，例如当我背到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转法轮第二天我马上就来例假了。我今年67岁了。还有如背到静的状态时，真的出现了书上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了的状态。还有过去我不明白宇宙的存在状态，通过背法突然明白了宇宙存在的状态了，也能理解了地球在中间位置上，人为什么在最外边等等一些法理了。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美妙。每天我感到最幸福的而又最盼望的就是盘腿静心背法。背法让我尝到了甜头。从2019年背法到今天，我用了3年多的时间，共背了20几遍转法轮了。从去年下半年我坚持一大段一大段背，大概用了3个月背完了一遍。这期间我也坚持通读转法轮，每天一到两讲，通读师父各地讲法，每年2遍以上。今年春天我坚持一个小题目一个小题目背，第一讲用了将近50多天才背下来，第二讲开始一个小题目内容小的我还坚持一个小题目背，内容多的我分几个相同内容的几个段落一起背，这样速度快了一些，还有时间多学其他讲法了。在背法中我悟到每天背法的段落多少不是问题，关键是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明白师父讲法的内涵。悟到后我不再追求背法的速度，我将每一段师父讲法背过后对照法，看看自己能不能真正知道师父讲法的意思，最起码明白表面意思。调整心态后，我放慢了背法的速度，但加强了背法的质量。每天背完法后，对照法看看自己当天有哪些做的、说的不在法上的言行，找出来马上归正，然后发正念铲除它。特别是从修炼至今，自己表现最严重存有的妒忌心、显示心、党文化、现代观念、欢喜心等等人心，在这3年的时间里都在消解着。过去经常跟家人、亲人、朋友、同修之间发生一些小矛盾，现在表现得越来越少，真的出现矛盾时我也会马上向内找修自己，此时矛盾都会瞬间化为乌有。通过大量学法，我的各种执着心都在消解，慈悲心慢慢的在生成，各种人心在我背法中自灭着。现在我感到自己会修了，各种人心越来越弱，随之而来的我会将他们彻底灭掉，使自己越来越干净，越来越走向大法要求的标准。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我感到悟道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自己坚信大法，做好3件事的基本保障。只有学好法才能使自己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更好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个人最近一点体会，不正之处请指正。
找出过病业关中被忽视的人心，作者日本大法弟子。修炼20多年了，大大小小的关也过了不少， 虽然没有过什么大的病业关，但是偶尔身体上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出现。今天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把这次过关的修炼体会写出来，跟同修交流。以前过一些稍微重一点的病业关，我都是不管怎么难受，都是通过不停的背法或发正念，基本在一个小时后症状就缓解了，所以在身体方面的过关觉得好像没有感到特别困惑。之前曾经有过过敏症状，通过加强练功基本上也不再出现了，可是昨天又再次出现了这种过敏症状。我找了一下，自己练功学法基本和之前一样啊，所以昨天还是感到有点不知所以然。今天早上过敏症状再次出现，感觉好像有很多根针在刺我的鼻腔黏膜，随即就是不断的流鼻涕淌眼泪，非常的难受。这次再来这种难受的时候，我先静下来让心平稳，然后观察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我把自己当下的心理活动放了一个慢动作，一点点细微的感受都给它拆解开来。我发现原来我也有怕难受的心，再来还有烦心。找到了这两颗心后，我就开始在心里说，怕难受和烦不是我，灭了你们。就这样出来一个灭一个，出来一双灭一双。虽然之后又打了几个喷嚏还有流鼻涕，我也不再在意了。就这样以前感觉那个无法承受的痛苦，在当下感觉是可控的了。即使再上来一点痛苦，感觉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中了，也就是说痛苦的程度减轻了。我悟到是因为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症状减轻，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修炼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让你吃多少苦，而是提高心性。由此我想到，每当有人心上来的时候，就应该是出来什么，就要先静下心来仔细的去发现那个在当下出来的人心，并且修去它。就好像治病，首先就是要找到造成疾病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一样。很多同修也都有体会，没有找准执着心，那个麻烦就还存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我理解之所以有这些麻烦，不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心造成的吗？不把造成麻烦的原因找出来，那个麻烦又如何能去除呢？很多病业关中的同修也在向内找，找了一大堆，有的时候也没能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抱着解决问题的心，也属于执着心，也是首先要修去的。其实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点，是对于病业本身已经形成了执着，就是说把病业本身看大了。还有怕痛、怕遭罪、怕难受等，这些人心如果不去掉的话，也是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的，就是有漏的。因此当痛苦上来的时候，可以先静下来，首先把当下反上来的人心给找出来并去掉它。当我悟到出来什么就要抓住它并消灭它的时候，我认为这其实也是在修一丝一念了。举一反三，把住这个要领，我就想接下来无论再出来什么人心，我都不要再被其带动，而是出来什么，当然是不在法上的人心 情绪和念头，我就灭什么。我开始认真观察自己的心，静静地看着那一颗颗冒出来的人心和各种人的情绪，如喜怒哀乐、念头。有一次我感觉有压抑的感觉，虽然当时具体是什么心还没有马上发现，但是我知道不只是人心，所有人的情绪都要把它从我这里剥离。所以当感到压抑的时候，我就马上在心里说，压抑的不是我，灭了你。一会儿感觉这些败物就消下去了，感觉心清似玉。当我们感觉身体痛苦或心理痛苦的时候，不妨静下来观察一下，是哪颗人心让你痛苦的，找到它，去掉它。你会发现当没有了这些人心的时候，痛苦也就慢慢离你远去。以上为我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在研究平台实修自己，作者奥地利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在研究平台打电话已经三年多了，如何更好的做好三件事，珍惜修炼时间，下面将自己修炼心得与同修分享交流。一、融入整体修炼环境。由于我和先生同修来海外，不用为生计奔忙，有大量的时间。师父在新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将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参与网络平台打电话讲真相这个项目，能与全球各个国家的同修们一起做好三件事，让我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尤其很多同修，特别是年长的同修，背法、大量学法及练抱轮一小时，修得都很扎实。讲真相很有智慧，逻辑清晰，讲真相中透着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这个环境促使自己精进，跟上正法进程。随着与平台上同修们的比学比修，我们的环境成为一个真正的实修环境，作息时间调整到最利于给大陆众生讲真相的时间，并配合平台整体运作时间，练功学法、发正念、打电话讲真相，每天打法弟子做的三件事一个都不落下，时间安排得很充实。除了参加当地打法活动和集体练功学法外，基本都是跟着平台上的运作时间，心中法装得多，法理清晰了，更知道唯有实修才能完成救人的神圣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二、迎难而上。要想做好救人的事，旧势力就会想方设法的干扰阻挠。记得初期在给公检法司众生打电话，时常伴随着各种干扰，不是外来的因素，就是心性上的考验。最大的难关就是能否长期坚持在平台上打电话，因为公检法司这部分众生是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参与者，是被邪恶旧势力操控毒害最深的众生，对他们讲真相是最好的抑制邪恶对众生行恶，因为他们明白真相后，不仅能自救，还能减轻大陆大法弟子的压力，拓宽救人环境，是更多大法弟子走出来大面积的救度众生，大陆主体众生的被救度直接关系到正法的进程。同修们拨打情况的交流和经验非常丰富，听得再多不代表自己能打好，所以在拨打过程中，由于电话接通率低，接听时间短，常遇上恶语相向，加上被邪恶毒害很深的公检法众生根本不听真相，一段时间真有坚持不下去的感觉，打电话成了一种压力和负担。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中说， 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反观自己，遇到困难就在不自觉地选择回避和逃脱，而不是像个大法弟子迎难而上，这怎么能行？这个关闯不过去，即使做别的大法项目，也还会碰到同样的困境。大陆同修们都在冒着生死的危险，还心系众生的安危去讲真相救人，我为什么在这么安逸的环境下不能坚持做好呢？刨根深挖，就是自己的一颗私心，放不下自我，没有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坚定自己的正念，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要在修炼心性上下功夫，修出为他的慈悲之心，不带自我观念去讲真相。当怀着一颗祥和的心态时，在拿起电话面对众生时，没有思想负担了，接听率提高了，接听时间从几秒到几十分钟，碰到那些无理智骂人的也不再被带动受干扰，守着一颗为他好的真心，只把真相传播，基本上每个月都能遇上有名真相愿意退出中共邪党组织的公检法人员。印象较深的有三位，是上了追查国际被追查的公检法人员，一个是派出所的所长，同修拨打的回馈是骂人很凶。我利用空隙时间不间断的追踪拨打，从2020年初到2021年底，通过十多次不懈讲真相劝善，使这位所长从原本抵触真相，到最后明白真相后，认识到法轮功学员真心是在为他好，诚恳答应记住了自保的三点。另一位是已退休的国保大队长，一开始接起电话对方不出声，后来听出我打电话的诚意，我们互动聊了十多分钟，并解答了他的一些疑问，用简练的语言把大法真相、迫害原因、自焚伟案、中共邪恶的本质及其被中共利用参与迫害已犯下国际重罪等等真相，使其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告诉他减轻罪恶的办法，给他追查国际举报电话和传真，他很认真地记下并核对电话资讯，劝退时爽快退档，并记住九字保命吉言。最后一位是2022年底碰到一位被追查的法院审判长，电话沟通中知道他已退休，通过两天的追播，本人从一开始拒绝劝善，到后来听明白真相，知道自己危险处境，不当中共替罪羊，要追查国际举报电话，并愿意退出邪党组织，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态度一直很好。最后他说把电话发过来吧，过程中体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三部分，实修。在讲真相与众生的接触中，体验到是对自己提高心性的最好磨练，只有能意识并认真对待修炼，时时碰到对方的表现，立刻向内找自己，是对应着自己哪颗心，哪方面的执着，看到发现，从而去除它。特别是经历过几次被对方狠狠骂过十多分钟，我没有被对方激动情绪带动，就静静发正念，铲除其背后的邪灵，让其本性善的一面复苏，最后他不但不骂了，还接受明白了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有的众生会在短短几分钟内由开始的破口大骂，瞬间转变态度接受真相，非常神奇。例如在给长春地区拨打专案中，遇到一位司法局人士，从开始的骂人到接受真相只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其过程是这样，我先是礼貌的称呼问候，没想到他劈头盖脸就大骂，情绪激动，当时我一点都没动心，忙说，大哥，您遇到啥不开心的事儿了？我是给您送福送平安来的。现在全球退党大潮，将近4亿人都得了福报，您好人别落下了。请问您入过党，是党员吗？他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平静地说，我哪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是。我说，真好， 那您入过团是团员吧？他说，早就不是了。我说，那个超龄退不算数。你记住今天的日期，我帮你退团保平安好吗？他没表态。接着告诉毕义良方，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逢凶化吉。您记住今天这两点，一是帮你退团，和一个是记住佛家九字保命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吉祥。将来您会为自己今天做出的正确选择而庆幸。他马上说，好的，谢谢。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体悟到讲真相过程中，就是在修取自己的怕心、爱面子心、争斗心、嫌弃心、欢喜心、妒忌心等隐藏的各种人心，同时也在充实着自己的慈善之心，修取抱怨心。去年我家对面邻居盖四层高的新楼房，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噪音中度过的。他们的施工现场就离我家十几米的距离，每天面对重型机器轰轰的响动和各种噪音声，心里常抱怨，太吵了，怎么打电话呀？心情很沮丧，打电话都集中不起精神。当先生从他的房间跑出来跟我抱怨噪音影响了他打电话时，一下子让我看到自己那颗怨恨心，那个物质已经很突出了。想起了师父在《红银道中》所说的，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我忙提醒他，这是抱怨心啊，不去抱怨，把这个抱怨心清除掉，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在给众生讲真相时不受干扰。果真是到现在，我们俩一天都没被噪音影响而少打电话。每当这个怨恨心一出来时，就提醒自己排斥它，排斥它，不受这些噪音干扰，当它不存在。往往是我打完电话后才听到那重型机器的操作声。依赖这颗心是在平台拨打环境中发现的。因每到周六周日，来平台打电话的同修不多，上午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感觉孤单，人念就起来了。心想，放松一下吧，下午再与同修一起打电话。可转念又一想，不对呀，我这不是有选择性讲真相吗？依赖同修的这颗心阻挡自己的正念。讲真相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有选择性就是对自己对众生不负责。每天有这么多的大陆同修被迫害，众生被毒害，讲真相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我这个依赖心、求安逸心一定得去除。念一正，负面因素立刻烟消云散，更坚定自己做最正确的事。每天到点拨打电话，从不动摇，常常都能遇到非常好的众生来听真相，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和鼓励。另外，本来是跟平台同修一起备法的，但由于时差，我就自己备法。吃完早饭后，给自己规定备法一个小时，然后上平台开始上午拨打三个小时的电话。备法中克服了惰性、困魔、畏难等干扰，思想集中在法上，就背得很顺畅。基本是三个月背完一遍转法轮，目前已经快背完第九遍。感恩师父给弟子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既能修好自己又能救人的好环境。第四部分，珍惜时间。自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正法进程急速向人间推进，抓紧时间多救人是最重要最急迫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深刻体悟到师尊对众生的珍惜和对大法弟子多救人的期望，意识到多花时间讲真相是最急迫的事。因此从年初开始，除了给公检法人员为主拨打电话外，也增加给普通民众讲真相劝三退。 我一方面增加拨打工具，再来是压缩做家务时间，加大容量，让自己上午拨打电话3小时，下午拨打2小时。每天除了做好3件事外，对于自己常人中的事，就本着一切从简的原则。后来琢磨出，无论做任何事，认真用心做好也是省时的途径。在与众生打电话讲真相过程中，体验到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和鼓励，不错过有缘众生被大法救度。又遇到同修的，我们互相鼓励，有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向师父问好的，还遇到一位与师父同校的同学，嘱咐让带话给师父问好的，感悟到师尊的洪恩浩荡，激励着自己在救人的路上修好自己，奋起直追，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同时感谢营救平台和同修们给我提供这么好的实修环境。以上是我目前修炼状态中的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谢同修。何时？
运用搬运工发生的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下面把发生在我身边的神奇事写出来，分享给同修们，目的是证实大法，同时更是在心师信法上与同修们共勉。一，4800元钱回来了。今年年前，我儿媳给了我10000元钱，我打算把它换成零钱，做成真相币。我把其中5000元换了新钱，另外5000元要去另外一个银行换。当时正是大吉，我想起儿媳说要回娘家看看，想买点排骨。因为儿媳工作很忙，我说我帮你买吧，所以就在5000元中拿了200元钱买了排骨，又买了些蔬菜。回到家一看，口袋里的钱没了。我平时是一个利益心很重的人，但是这次我心里很平静，一点也没有心疼这些钱，也没有跟家人们说，因为我不想被他们的人心干扰。我就坚信这个钱一定能回来，因为这是为大法所用的钱，绝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如果偷钱的人把这么多钱据为己有，他就造了大业了，这个罪可太大了。我连着2天加强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父加持我，用搬运工把钱搬回来。过了2天，我出去买东西回来，看见茶几上有一摞钱，用皮筋捆着，一数正好4800。我立时泪流满面，马上给师父上香并磕了3个头，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后来在梦中，师父让我看到一个女的2个手指受伤了，疼得嗷嗷叫的去看医生。我在旁边看见了，过去安慰她，让她坐在我腿上，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知道这是把她救了，我这才知道偷钱的是这个女的。通过师父在梦中的点悟，我回忆及上的情景，可能衣服拉链没拉好，钱在衣服里兜被别人看见了。我又想起在买西红柿的时候，这个女的有点反常，光看我，还非要到车上去挑，下来的时候又让我扶她一把。就在那时候，她靠在了我身上，当我在转身看他的时候就不见了，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钱被偷了。二，丈夫的包回来了。那是在2002年，我丈夫刚得法不久，他跑业务，一天晚上他和别人在外面吃饭，
走的时候把包丢了，里面现金不多，但是有身份证、驾驶证，还有一摞工作上的票据，对她来说很重要。丈夫又回吃饭的地方找了一遍，也没找到。丈夫说肯定回不来了，因为离家太远了，隔了好几条街。我说不要着急，肯定能回来，咱们发正念，求师父加持，用搬运工把包搬回来。那几天我就长时间的发正念。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楼下门市的老板娘叫我，我还纳闷是叫我吗，因为我和她并不熟。她把我叫过去，拿个身份证让我看，问我认识这个人不，我一看正是我丈夫的，然后把包给我，里面什么东西都没少，真是感恩慈悲的师父，把包送到弟子的楼下来。师父真是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三，师父帮我找回钱包。还有一件事，大约发生在2005年，当时我还没有退休，在农业局兽医站工作，我负责卖兽药。一天，我把钱包放在了柜台后面的货架上，里面有800多块钱。一个女的来买兽药，是一个四川口音矮个子的女子。我给她拿完药之后去里屋洗手，出来的时候一看钱包没了，我知道就是这个女的拿走了。因为当时除了她没有别人进来，但是不知道她是哪个村的，家在哪住，根本就没法去找。我当时想这个钱可能回不来了，但是我也没动心，因为我想这个钱如果是欠人家的，那就回不来了，如果不是欠他的，就一定能回来。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常来买药的善珠的人和我聊天，我突然想起那个买兽药的女子家里也刚买了小猪仔，也需要善。我就问，你最近有没有给一个四川口音矮个子的女的善猪？她说还真有一个。我就问她在哪住，她就告诉了我那个村的一个大概地址。第二天我和站长一起去那个村子找，因为不知道具体位置，所以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就在我们准备放弃的时候，看见不远处一个女的骑着三轮车过来了，我都没认出她，因为当时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正想跟她打听一下，她一说话正是四川口音，那个女的一看见我愣了一下，把我让到家里。我跟她说明了来意，但是她拒不承认，我并没有坚持，跟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他，无论是不是你拿的，你以后也不要干这种事，干这种事对你自己不好。说完我就准备走，临走时一抬头看见他家橱顶上正放着我的包。那个女的一看谎言被揭穿了，当时就要给我跪下，并拿出1000块钱要补偿我。我说我不要，你只要把我包里那800块还给我就行了。回想整个过程，都是师父在看护着，一步一步的指引着，才把包找回来。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比如一个同修把钥匙忘在我家了，打电话说她丈夫下班来拿。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就把钥匙放在衣兜里，晚上集体学法好还给他。但是现在我楼上楼下车篮子里找了好几遍，衣兜翻了好几遍也没找到。最后我就求师父，师父啊，这点小事也得求您，人家马上就来拿了， 咋得把钥匙找到啊？然后我就下楼打算再去车库找一找。我刚下楼，赫然发现钥匙就在楼道的中央，很显眼的地方，史师傅把钥匙给送回来了。因为我楼上楼下找了好几遍，如果一直在那里，我不可能看不见。这件事又一次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就是勉励同修们，师父和大法已经赋予弟子们无所不能的神通，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信师信法。只要弟子正念足，思想纯正，师父什么都能为弟子做。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